再次说，你的恩典不仅是够我们所用，你为我们预备的恩典超我们所想所求。哦，因为你是定义叫我们恩上加恩、义上加义，也叫我们能够荣上加荣的神。哦，你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哦，你爱我们就把你的生命不仅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活出你爱死我主耶稣基督那荣美来，好叫世人从我们身上能够看见你这位创造主的荣耀，好叫世人也从我们身上能够听到你这位拯救我们的神的荣耀。哦，主啊，因此我们就说，愿全地都偏满了你的荣耀。哦，因此让我们敬拜赞美的时候，主再次让我们进到你的心的当中，进到你荣光的里面，好叫在每次敬拜我们就更多的得着你的荣光，更多能够显出你的荣耀。哦，得着我们，得着你的教会，得着你的百姓，得着你的儿女。哦，在这地上做着你要做的工作，主就在这样的仰望等候当中，在这样的跟随你的当中，哦，在这样的按照你的旨意来服侍里面，主我们相信你又要来，而且你要快快的来，真让我们成为跟那五个聪明的童女一样，哦，靠着圣灵的帮助满了了这个灯里面的油，好叫我们能够发光，好叫我们能够为你做见证，好叫我们能够迎接你的再来。恩待我们，再次把这个新的年度交在你的手中，哦，特别把这第一个月份交在你的手里，哦，有许多事情要在这地要发生，有许多事情要在这个地，哦，要彰显出来。但主说，我们寻求你的面，我们在等候你，哦，我们在呼求你，哦，主，我们是愿全地都要看见的荣耀，不论在大事小事，哦，都要看见你在掌权，哦，在看这的都看见你在做引领的工作，哦，因为你的救恩的计划、救恩的那个安排，一定要这个地上来发生。哦，主啊，因为这是地是你所创造的，哦，主，因此我们也相信这个地也在你的拯救的当中。感谢你，赞美你，再次把你的心向打开，用你的话语来引领我们，安慰我们，鼓励我们，也用你的话语来洁净我们，来调整我们。哦，让我们真在你的真光当中能够得以见光。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OK, 那我们再来看啊，撒母耳记下19章，我们就从31节看到第39节，31节到39节，我们先来读一遍这几节经文，31节到39节，一起来读。基列人巴西来从罗基林
下来，要送王过约旦河，就与王一同过了约旦河。巴西来年纪老迈，已经80岁了。王住在马哈念的时候，他就拿食物来供王。他原是大富户。王对巴西来说：“你与我同去，我要在耶路撒冷那里养你的老。”巴西来对王说：“我在世的年日还能有多少，使我与王同上耶路撒冷呢？仆人现在80岁了，还能尝出饮食的滋味，辨别美恶吗？还能听男女歌唱的声音吗？仆人何必累赘我主我王呢？仆人只要送王过约旦河，王何必视我这样的恩典呢？求你准我回去，好在我本城，葬在我父母的墓旁。这里有王的仆人亲喊，让他同我主我王过去，可以随意待他。
王说：亲喊可以与我同去，
我必照你的心愿待他。你向我求什么，我都必为你成就。
于是众民过约旦河，王也过去，王与巴西来亲嘴，为他祝福，巴西来就回本地去了。
我们就读到这里。啊，这是啊这段的经文的第三个啊被记载下来啊，来迎接这个啊大卫回耶路撒冷。啊，第一个就示美啊，他虽然是这个啊是这个便雅明，就跟着扫罗这个支派。 啊，但是在这个大卫这个所谓的啊躲开他儿子的追杀的当中啊，他这个对大卫很不礼貌，而且对大卫好像充满了仇恨，所以不仅咒诅大卫，而且用这个石头丢大卫啊，基本上就说你大卫是流人血的，而且大卫你是一个坏人，因为你好像啊篡了这个所谓的扫罗的王位，可以啊，这是从这个示美的角度来。不过突然这时候他忽然发现了大卫这一次啊不是去了就不回来，他回来还会做这个继续做这个回到耶路撒冷，还是做北边的支派还有南边的犹大的王，是带着一个的真的悔改吗？还是带着一个怕害怕这个大卫会啊报复的态度？所以呢他是在所有的这个所谓的啊这北边的支派是支派当中是最先过来跟着这个犹大支派来迎接大卫，然后一碰到大卫就跟大卫啊所谓悔改认罪就道歉等等等等。当然啊大卫的这个将军呢本来那时候就很生气，这个人怎么可以这样的咒骂神的受膏者，所以本来就要啊这个大卫的大将就不然过去要把他杀了。啊大卫禁止。那这次呢有这个机会的时候，大卫的另外那个大将还是这样的说，就把他杀了算了，因为处罚他们应该的。大卫是说就赦免他吧，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就昨天我们谈的这个叫做米非波设，昨天晚上啊在全教会祷告会我也重新的在谈，因为这段经文给我看到一个啊给我一个很深一个感受啊，除了大卫以外，我站在米非波设的这个角度来看我啊，真的看到在神的面前我们是一个真的好像死了的人一样啊，什么本来是应该在这个神的咒诅啊或者审判的里面，但相对的，但我们的主我们神啊，在我们的回转的时候他就怜悯了我们，邀啊大卫就邀这个米非波设的进到这个宫中啊，一起啊跟他吃饭，好像他家人一样，从某个角度来讲也是 adopt 他，好像成为他的一个儿子一个义子这样啊，这对我讲很深的感受。那我们这个人的反应是什么？在这么大一个恩典里面是什么？今天我想的是什么？所以当米非波设去迎接大卫的时候，他想的只有一件事情，就大卫。他没有再想到，因为他已经知道他在恩典，他尝过这个恩典，他也知道大卫，用这句话，好像神的使者一样，他是有能力、有权柄、知道万事的，所以他知道如果大卫接纳他，所以相同的，我们知道耶稣他就是神，他不要说是神的使者，他就是神。如果他接纳我，我相信他会为我一切的 well-being 我的好处，他绝对会为我做安排，为我做着想。因为当我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接纳了我，他把我带到他的恩典里面，让我能够与他一起坐席。所以从这个角度上，米非波设所想的，一方面就大卫的事，所想的不再为自己生什么冤，所以他跑大卫，不是你问我的话，我不会告诉你我的仆人怎么的诬告我啦，欺骗我。我不是来跟你申诉，我更不需要申诉，因为我知道，你知道我的事，你会处理我的事，因为你知道，就是我有软弱，有不足，你会爱我，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该死人，从啊这个人的角，因为他是扫罗的孙子，所以在敌人啊这个，如果是扫罗是大卫的敌人的话，那就是整个家族应该都没有的。但是这个米非波设他真知道，我更不理，第一个我想的事情就大卫，你只要回来就好，你只要回来得着你的荣耀，做你该做的事情，就掌管这个国家就好，我只要你平安的回来，我的事情虽然有这么多的起起伏伏有误会啊等等，但算不得什么，就让它过去。那大卫这时候还做一件事情，既然我已经应许了你的仆人的这个洗巴啊，就是把你的财物啊这个产业都给了他，那现在我要把它纠正一下，做一些修改，把一半都给你，从他那边。那后面怎么处理不晓得，但是这个米非波讲这句话，如果他要的话，如果对他更有用的话，我全给他都无所谓啊。我觉得一个人啊投靠神到一个程度，或者他相信大卫到一个程度，我相信他不仅是一个没有挂虑的人，我相信他是一个满足喜乐的人，他根本不需要得什么，我相信他是一个在神面前完全的对神是忠心依靠神的。所以当我在思想这个米非波设的时候，真的我们算什么？从某个角度来讲，我们一生就是生出来就得罪神，因为我们是罪人。 从某个角度我们一生都是缺陷，好像他衰退，他五岁就这个腿就摔断，一生都缺陷都不足。但今天我们成为真的成为这个蒙恩得救，我们是何许人，这是神恩典的。所以当我心中有不满，有不满足，或是有不平的时候，我怎么回到神的面前，主啊，我还能够说什么？凭什么我还可以满，还可以不满意？凭什么我还可以批评论断？凭什么我对你的安排还有这么的所谓的不同，或是说这个心中还觉得这样的不满意？感谢赞美主，走些这些年过来，这就是破碎啊，就是破碎。那祷告了以后，你就越来越多的进到神的安息里。所以你后面的回去还是这样，你读完以后，我相信这个米非波还是回到大卫的这个筵席的里面，一直跟大卫恢复关系，以至于他继续享受大卫所预备的，为他一切预备的。那这个我相信在后面。不过回过头，这时候当然有第三个人，这个人就刚我们所读的，这个叫基列人巴西来。这个人在17章的时候出现过，当大卫逃难的时候，往这个逃到要马哈练的时候，有三伙人出来迎接大卫，而且供应大卫跟他的当时他的部属啊家人一切所需。三个人，那中间呢就是讲到的，中间有一个就是这个所谓巴西来，所以在那边只是说他是在这个约旦河这边的，然后呢就他大卫来的时候他照顾大卫，而且大卫住在这个马哈念的这一日子来，他都成为大卫的帮助。这段经文让我们更加了解多一点这个人是何许人。这个人第一个讲了他两次，他说80岁，这是一个老人家。那这边讲到呢，他原是大富户，这有两个解释，一个他真的很有钱 wealthy， 但是从另外角度上，他不仅是财务上的这个所谓的丰富，从某一点他资源很丰富，那这句话就让我们感觉到了解到了，他不仅是一个财主，他其实是一个很有权势的人，不仅他有财务，他是一个很有权势的人。所以有些解经家说他就是在约旦河这个的这个区域里面，他其实他最少是一个王，或许是一个蛮有影响力的王。所以他不仅他年纪大，起码他讲了好几次80，那大卫就是还可以继续做下去，还可以做王，所以大卫比较年轻。第二个，这个人是很有权势，意思说他有这个财务以外，他有人，这是我们对这个人有多一点的认识。那第三个，这个人这边讲句话，就是让我们知道感觉的就明白一点，他对于大卫非常的尊重。第一个，当大卫逃难的时候，到了这个马哈念的时候，他就没有条件丰富的照顾这个大卫，跟当然跟其他的两群人，不过其他两群人甚至再没有再记载，只是记载他而已。所以意思说他一直陪着大卫，直到这个时候他送大卫，老人家送大卫，这个是在他强盛的时候，大卫从末讲还是在软弱贫穷啊，就逃难的时候，所以他从头到尾，不论大卫的光景是怎么样，不论大卫在那个时候他的处境是什么，他是尊重大卫的人。我不能够因为圣经没有这样的清楚的记载，不过我相信他对大卫的认识多过只是对大卫认识对大卫他只是一个王。他相信，我真相信他认为大卫是神所拣选，是神的安排。我相信他对大卫有很深的认识，很可能就从过去扫罗怎么对他，一直到后来他怎么做了这个犹大支派的王，然后又接着做了这个北方的十几个支派，然后凑在一起成为整个以色列统一的王。这时候又听到这个儿子怎么的叛变，大卫怎么的这个就所谓的不要为了这个耶路撒冷这个不要流那个无辜人的血，免得在城里面征战的时候，大卫说既然是我跟儿子的事情，为什么要让其他的人住在城里面受这个战争的这个痛苦呢？所以大卫说干脆我就让他算。我相信这个人还有一个 他这么尊重大卫，他看见神在大卫的工作，他也相信在这个时候他大卫继续会为继续在这个所谓叛变的当中，这个危机的里面，或是这个所谓的困难当中，神会继续扶持他，让他能够继续这个回来再做王，或许带出神后面的旨意来。再说圣经没有这样的说，不，你没有这样清楚，我刚讲，不过你读这些经文的时候你大家可以留意到看他怎么解释刚刚讲这些事情大卫真的很感动，一个老人家在我需要的时候接待我，不仅一来就接待我，而且我留在这个马哈念多久这个人就跑到马哈念来帮助我因为想到他本来是基利人嘛是从罗基林下来，换句话说这个的所谓的这个巴西来，他不是住在马哈念，是大卫在那，他是在另外一个地方，但是他一直在照顾大卫。这时候大卫回来做王了，他只做一件事情，他要送他一程，所以大卫非常感动，那就跟他说了，过这个在这你就跟我过去，他说我只要送你过河就好，只要大卫说不要只送我过河，你就跟我一起回到耶路撒冷，我要好的照顾你，我要好的招待你。然后呢这个老人家就这样的说，我在世的日子还能有多少呢，使我与王啊同上耶路撒冷，现在80，他讲了好几次，然后讲了三样事情。大卫说我要照顾你，大卫但是他的回应是这样的说，我还能够尝出饮食的滋味吗？第二个，这篇很重要，我能够辨别美恶吗？能够辨别。第三个，这边说还能够听男女的歌声歌唱的声音吗？后面用一句话，我何必在这个所谓的成为你的累赘呢？当大卫在马哈念的时候，我相信这位的这个王，这个的所谓的富有人大富主，或是这位的叫巴西来，我相信他不仅供应大卫一切所需，其实在大卫旁边成为很大的安慰，成为很大的鼓励，基本上他成为大卫的 counselor， 成为大卫的一个所谓的顾问也好，辅导也好，或是一个。所以除了大卫派几个人回到这个耶路撒冷祭司祭司儿子以外，还有这个户筛以外基本上这个巴西来在大卫在逃亡的那个地方，亦是成为大卫的帮助，不仅是物质上帮助，而且在整个身上跟大卫的建议安排等，从这个角度，所以他对大卫是很有帮助，尤其在这困难的时候是很大的帮助。这时候他讲一句话，现在大卫，一方面我年纪大，一方面其实我帮助你的时间这个的机会这个段落这个阶段已经高一个段落，所以你不需要我帮助。他就欢欢喜喜的让大卫回去，他没有向大卫要任何的报酬。我对他所谓多点了解的时候，我真是很感谢主你可以这个我没有读过神学，我只去复了的时候大概有5个月的时间去选了一些课，因为我总是没有去过神学院，我总应该去神学院看看到底学一些什么东西，所以去的时候陈吉明老师那时候他后来是华神的院长现在他应该退休吧，他以前是香港中华神院的好像是教务主任还是什么，然后就跟富勒合作有个叫 China Program 我跟他有点熟，因为在有半年时间每个礼拜有一天到他家去就我跟另外一个其他两个传道人到他家去，他来教我们从早上到下午是一个很美的一段的时间。所以等到我出来做这个不知道，后来我就到加州的时候，他刚好在富勒，他一直告他说牧师你就把它读完嘛，你就读个这个神学嘛。那当时我不是说不想读，因为那时候教会的安排教会的需要包括我的老牧师的想法 包括他跟我说他永亮不要读，有五个传道跟我说不要去读神学，这蛮奇怪的。包括这个林道亮院长在内，那时候他是华神的院长，我问了，他说不用去读。有五个传道，包括戴绍珍牧师在内，他以前是也是华神的院长，很有意思。但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要神学去看一看，到底神学去学什么？因为我的母亲嘛，就怕我没有读过神学不会讲话，所以赶快要去读。但不管怎么样。我虽然在这方面，所以千万不要有些年轻的弟兄姊妹，那欧牧师你都没读神学，为什么我要去读神？我出来坐船就好。我还是用陈继明老师的话，我说一定要读神学吗？他说的，如果你能够 discipline yourself， 就你能够自己进修，严谨的好好的进修，你不一定要读神学。但是如果是晃来晃去马马虎虎的，你还是读神学比较好，起码人家有个制度带领你进到这个装备的当中。但不管你选择是什么路，对我来讲还是有点遗憾，就是没有走过这个神学。但我不会这个有任何的所谓的埋怨啊，或是说怎么，但是我相信神带领我走，没有读这个。因为你进到神学，你大概会选一个所谓神学的那个叫做那个的一种的这个应该怎么说，一个系统。所以没有走神学一个好处，就你没有进到一个所谓固定的系统，所以你会比较有更多的选择或更多，但是需要你自己去追求。当我自己学习的时候，这陈继明老师啊，那我还是称他老师，要我们看了大概有十本左右变道学，中间有每本书都是 I believe， 我相信，我相信圣经，我相信这个救恩，我相信这个教会 I believe 这个 revelation。 当我读到一本书都是当然就是都变道学，前面大概一半都是讲不这个所谓的这个所谓的这些所谓的新派叫做自由派怎么反对圣经的话，这些都搞神学的。他们否定圣经，反对圣经。比如说他们讲到耶稣复活没有真正的复活，只是叫做他的肉身并没有复活，只是精神不死，就这个对一个宗派影响很大很大。所以有些人说今天我们是抓住主的精神，所以跟人的复活没有关系。等到回到台湾的时候，一看到一个很重要一个政治人物，他是一个我们认为很好基督徒，我看他两边的文章，他基本上是在这样一个新派的里面，他不承认这个所谓主耶稣肉身复活。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一章的很长的经文，一直在 argue， 在辩论一个问题：耶稣他是从死里复活，肉身复活。他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我们所讲的都假的；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我们传的都是假的。都是所谓的没有内容。如果你们信我这样的传了耶稣没有复活，信这样的道的话，你们在今生呢连盼望都没有。所以讲了这些以后，等到我读那本就很多套，就很多本一本本读，读到这个 I believe in Revelation 的时候，我读到一半，我差点放弃我的信仰。所以信仰这个事情，你真的要弄清楚。我差点放弃了。直到后面不同的传道人再回过头来，前面这些的写这些文章都是基督徒都是神学家，反对说圣经没有复活这样的事情，应该奇怪吧？所以他们的 argument 是很强的。直到后面这些的起过来说耶稣复活，再反对他们所反对。所以我要说的，你要花点功夫但是在这过程里面，绝对我的老牧师，他比我大20岁，林道亮牧师他比我大更多的，真宁芳牧师他比我差不多大20岁，在过去林良堂有位的他比周牧师大概跟周牧师那时候差不多，就他比周牧师年纪大，不过他在林良堂的年纪很久，叫陈露牧师，还有包括陈继明老师，他当然比我大。我感觉在这人生的特别服侍这个过程道路里面，这些人对我的帮助太大。当我被圣灵更新的时候，我其实抱我自己讲，我一方面很开心，我觉得我整个的这个信仰活过来，但是从某角度在我的背景里面，我也开始担心我的信仰对不对。 因为基要派也好，这个比较保守都说这样是不对的，灵恩是不对的。直到真灵方牧师一个的退休会完了，最后一堂完了以后，准备吃完午饭就要下山了，就是从退休会起来，教会办的退休会，七月时候，我说真牧师，我可不可以跟我妻子跟你谈一谈，因为怎么怎么样，我被圣灵更新，我很多人我搞不懂。这个老人家，我说不用，你吃完饭我再跟你。他说不用不用，他说不用吃，他弟兄，所以他一个人呢、啊，带着我们两个人在学生的那个宿舍的那个前面，那个叫 lunch， 就是那个会客室的地方，就我们只有三个，因为大家都吃饭去，然后完了就回宿舍准备打包下山。他跟我们谈了一个钟头两个钟，我搞不进去。听我真的很有耐心听我讲，我怎么被圣灵更新。最后他跟我讲一句话，弟兄，我听你这样讲，弟兄是没有问题的，圣灵这样做工就是这样的做工。然后第二个，那如果圣灵做工应该很好啊，为什么马上好像我碰到很多困难，包括教会呢对我一些的看法，包括我很爱我的传道人牧师，好像觉得哎，容量你要小心的，不要变成灵人。所以他就鼓励我安慰我。那第三个他要跟我讲要怎么样怎么样，那第四我还记得话，这个在这个环境我应该怎么的啊，就是怎么的走下去。就然后弟兄我们祷告，他虽然身体很弱，昨天我提了一下，他有血癌，他每一次去领会完以后，他要躺几个礼拜，就躺那边，他的血癌啊，所以有血，还有他那个好像过敏，所以有一次啊，他告诉我们两个，他有一次在背上长了瘤啊，开刀，所以他开刀怎么开的？医生说我要开刀了，他不能够打麻药，因为打麻药很可能就会走掉，所以他是咬着颈那个枕头啊。咬住，然后医生帮他开刀把那个瘤给拉掉，所以他的整个人生他就是一个神迹。当我被圣灵更新以后，最明显一点就看到太多神迹，所以我需要，因为在过去这个保守的这个教会里面，我们不谈这些，甚至我们反对这些东西，所以我需要被印证啊，怎么会有事情发生呢？以前祷告都没有事啊，像你祷告这样就不见了，就躺下去了，那怎么一回事？所以求神恩待我的时候，我只用他里林道亮牧师，我不是常跟他碰在一起，尤其我那时候人在美国，他在台湾已经做院长，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一个钟头也好半个钟头也好，当我们谈一些事情，对我的帮助太大。所以如果真要所谓学破碎，是不要从他那里来。他弟兄，我说我真不知道怎么服侍，因为我也没读过神学，那时候我以前三十多岁的时候我们就认得他，我是三十五岁出来做这个决定做传道，跟他这一次谈话是三十七岁的时候，已经做传道了两年，他在我们教会带一个礼拜聚会，然后就说、弟兄我还没问你，你几岁？我说我三十七了，他就笑笑我73。弟兄好服侍主，又说我还年轻，我就说我连神学没读过怎么服侍主，我什么都不懂。本来我们是这样做，他转过身拍拍我的脚，弟兄拍拍我的腿，就我们只有两个人啊，那我的妻子跟那个去吃，就是他一个主人的那个女主人那边，他大概去聊天去，因为林道亮牧师住在这个人家，因为他是海外的这个中华神院的董事会的主席吧，大概是这样。这个他弟兄是医生，他是哈佛的教授，这个姊妹啊，就林道亮牧师就住在他家，晚上我们在家吃饭。所以我们先找到，所以林道亮牧师就跟我聊，当我跟他讲我没做过，我什么都不会的，他拍拍我，他说弟兄你一定要保持住，你什么都不懂，你不懂神就可以用你，你懂了神就很难用你，这是三四十年前的事情，我从来没有忘记。我的问题是说我认为我懂太多了，我认为我人的做的太多了，我甚至认为教会没有我会关门，我太懂太多，没想到这句话这几年，我就发现我一定要从懂里面变成不懂，这不是虚假，不是，这叫破碎。我们自己认为对的太多了，我们认为就是你也对，但是我比你还对一点，你看还是我厉害吧，我们就搞这种事情。所以昨天当我提到，其实昨天早上我也提到，当我们跟现在米菲波设跟这个大卫说，你已经把我的东西都给了仆人， 如果你这时候要把从我仆人那边再把他一半拿回来，我都不要。意思说这是他该有的，第一个本来他该有的，他本来就是他父这个祖父这样传下来。第二个，虽然啊这个战争当中混乱，但是大卫又把这些都还给了他。现在他没有失去，是因为他的仆人洗巴骗他，骗大卫就失去。现在大卫清楚要把东西一半要拿回来，给他一半，他从头到尾就没想到要这个东西。什么叫破碎？你有的，甚至你认为该有的，你都能够放下，那才是破碎。我多余的给出去，那什么本来不该有的你还给人家，这是什么破碎？你该有的，当有人把你拿开的时候，因着神的缘故信得过他。所以在我做事的时候，有一次我的老其实后来我们是同事，我进去的时候他是我的老板，他就说你怎么可把这样的一个机会给我底下的一个同事，一个跟我做的，他是一个老美外国人，我的老板是印度人，所以我们比较有点这个亚洲人或者外国人的观念。我说你怎么可以把这个工作这个机会给 Ricky？ 我就笑笑看他，永远听不懂我在讲。我相信到今天，包括在做事，如果今天能够有些果效这样的往前走，我现在都是神的带领，不是我的本领。所以倒过来一句话，如果神允许我底下为我做人把这个机会挪开，好叫他比较能够有果效，如果对我是一个损失的话，我就笑笑跟我的老板，我就跟他说，如果是这样，我相信神在后面，因为他预备为我安排一个更好的机会，所以把这个次好机会给他。我想他听不懂，我想没有几个人听得懂。我也这样的说，不是我欧永亮天生就听得懂，这需要造破碎。今天我们在主面前的服侍，怎么能够 keep 住主的同在？除非你破碎，除非你给，除非你不该有的赶快还给人家，这叫悔改认罪。就是你该有的，如果有人需要就给他，或是到个程度别人用一些的方法不正当的把你有的拿去，因为神的缘故，你知道神会负责，因为你知道神是公义的神。神是像米非波设对大卫说，你好像一个神的使者，他要就给他了，因为神自己会处理这个事情。我觉得在这方面我走出来，对我来讲，让我在后面事实能够服侍，能够专心啊，对我来讲是很大帮助。否则我一生的经历就是处理那个人对我的不好，那个人对我的这个埋怨，那个人对我的一些的这个从我身上让我有些的不舒服，甚至有些亏损。我一天就计较，就搞这，我哪有精力搞这么多事情？所以我想今天我能够比较有点果效，因为这些已经不是我的影响。起码我认为影响对我来讲是很少。你要么就给你 OK， 你拿去嘛。神啊，我把这件交到手中，主啊，求你来负责，求你在这上伸张你的公义，求主在这事情上让我活出你的公义来。基本上那句话，神啊，让我知道我不要去计较，我活出你的公义。第一个，你的公义比我的公义来得更公义，你的公义里面还包括你的慈爱，千万不要让我只是活在我人的公义的里面，因为那个只是是非，只是心中的所谓的抱怨。所以你会发现在你的人生当中，那这样的人走过来，有这样的人成为你的帮助。刚我提到主要是因为有一些的这些人是走过人生的历练，所以我相信一个人活80岁不是简单的。怪不得摩西神什么几岁时候才用他，也是80岁时候，40岁是不管用的，因为他有太多的他的才干。然后40岁把他磨到破碎到什么都没有，讲得难听点了，他只是羊的头，就是就羊一群羊，他就走在羊前面，搞不好他变成一只羊，这叫领头羊，有没有听过这玩意？所以神呼召他出来的时候，又回去叫他领人了。他想了，怎么可能？我这么有才干都领不了人，现在什么都不会，只会跟那个羊讲话，讲话都不会讲。一天喊了， 啊，喵喵就叫，喵喵喵叫。如果那个羊跑远，就喵喵叫，要不要回来？然后就一起走了，不要再趴在地上，一起往前走了，要喝水，要吃草，他就这样喵喵喵叫一叫。我真是愿意看见了，因为我走了这么多年，我再说我知道有限。如果在国外也好，世界各地跑跑，我每个人都在寻求复兴，每个人都寻求复兴的方法，每个人都寻求复兴的那个的能干，那个力量。甚至我们说复兴跟祷告有关， OK， 要不要我们累积祷告的能量？搞了半天，什么叫累积祷告能量？还是我们要有本领。当我每次看一些复兴的时候，我就发现是那个时候包括这些的宗教家都破碎，最先的破碎是那些就是一般的信徒，他因为他们造就，然后慢慢影响那种。约翰卫斯理是典型的例子。那为什么复兴要过去啊？等到复兴起来的时候，又发现人又回到自己的才干里面。回过不要讲这么远了，就这些年日，或者你所听见多少的传道在美国的时候，那80年代的时候，一些传道在电视上的传，你看他们跌倒，其实他们过去很爱主的，他们过去很谦卑的，不过当他神迹其实随着他的时候，又会讲道，又会这个，然后随着神迹随着他的，他突然发现神是老大，他就是老二。他突然发现他已经不是，他还是说他是神是神，他没有错，但他发现他的能力强到的程度，他已经是变超人了。这才开始没有人可以跟他的，没有人可以对他说话的，没有人可以劝告他的。那底下的这个所谓的整个 organization 的大，那个资源的多，是很难。没有的时候，真的，这个你谈谈政治界也没什么好谈。哦，当他还没有选的时候，选出来的时候，哦，他是很谦卑，怎么选上去？做了几年以后，就变成，所以就好像换了一个位置，脑袋都换了。这是我学会讲的话。基督徒不是这样吗？基督徒的领袖也不是这样吗？帮我们做传道也不是这样吗？我不说每个都这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觉得单单从这个巴西来，他一直成为，所以等到他大卫回去做王的时候，他只做一件事情，他真是带着个谦卑的心，他尊重到我送你过河就好。大卫说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你要跟着我回皇宫。他说不用，因为你给我的好处我也想什么，因为我年纪大，祷告我过去能够帮助你的我也帮不上什么忙，因为我也年纪大，当然你回去做王，我不要成为你的累赘。这句话跟前面那个米非波设一样，大卫说我已经把你的财产全都给你的仆人洗吧，如今我能够做就把他要他一半回来给你了。米非波我什么都不要，这个老人家也是说我什么都不要。这可以成为变成第二个，我想很快提一提，大卫就说你要跟我去啊，等等等等，他我要回到这时候他讲一句话，求你准我回去，好死在我的本城，葬在我的父家。其实这句话还没有这么，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走，不过他回去他说还是安分守己，做我所该做的事情，他应该还是王，还是一个所谓的这个大户的有钱的人家，还是有他的影响力。他说我不要换位置，我只要在我原来的地方，过去我怎么的忠心，怎么的过日子，成为我的百姓，成为我同胞的祝福，现在也成我的祝福，继续我能够做还是祝福他们。但是回过头来这时候他会讲一句，这里有王的仆人金汉，让他同我主我王过去，你可以随意待他。解经家都告诉我们说，这边讲到这个仆人的时候，为什么大卫会接纳，因为金汉是这个所谓的巴西来的儿子，所以不是一个仆人。这句话的意思说，这是我的儿子，不可以把你放在旁边，让他成为你的仆人，成为你可以帮助他，然后你怎么带他就怎么带他，又是来的一句话 as you please。 然后呢大卫回答说，王就说了，金汉可以与我同去，我必照你的心愿来。你看他跟大卫说，这是我的儿子，他要来服侍你，要跟从你，然后呢你怎么带他都可以。不过大卫就回过头来，我会照你的心意来带他。 他跟大卫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派我的儿子来服侍你，你怎么带他就怎么带他。大卫回讲一句话，我会按照这个巴西来，你的心来带你的儿子，来带你的儿子。这是这个父亲的那个宽广，这个是这个父亲的智慧。他知道大卫这个他的儿子金汉留在他旁边应该很不错，不过他知道如果他能够留在大卫的旁边那是更好。这个老人家的宝贵还有另外一件事情，他没有说哎呀我对好这些人包括我的孩子在内，这个甚至我们做父母的要留意，不要说孩子啊，有一天呢，我听到太多父母，以前我对你这么好，现在怎么不听我话？以前我对你这么好，为什么现在你不养我？当然，孩子孝顺父母是天经地义，这应该的，十诫都讲很清楚。但是我希望我们有另外一个更宽广的心，不是因为我对谁好，谁就应该对我好。大卫，我对你好，你要对，甚至他孩子啊，我对你好，我养你。他希望孩子不是只是为了对他好，让孩子是能够被成全，能够更好。不过大卫说，你说我怎么对你的孩子就随着我意思。大卫说不，我会照你对这个孩子的期望来带他，倒过来还有多样事情，你需要什么我还是照样的来帮助你。你不能够在我的旁边好像我很有效或者很直接帮助，就是你回到你的老家有任何需要我都会帮助你。我相信当我们遇见这位神的时候，一方面你真的很有把握很有信心啊，神会负你一些责任，从年轻到年老，从你能够做什么到有一天不能够做什么，你从来不会在神说神啊我做这么多你总要给我点奖赏吧。不倒过来，神为你预备的不仅是为你预备，我要感谢主，神也为你的后代有预备。你的爱主，你的照顾的孩子，把孩子带到神面前，神一定会领的孩子更超越。我常祷告说让我的孩子，我常在教会包括一些同工，如果有人跟我说牧师我要跟你，我的祷告第一个祷告，这不是说给他听，我正要这样的，主啊求你让这个弟兄这个传道或者这个弟兄跟我这，但我叫他名字了，有一天他的讲道一定要比我讲得好，他的祷告一定要比我祷告，他治理教会一定比我好。我的想法很简单，因为这是神的心意，如果他比我好的时候他又成我的帮助，我就更加轻省。如果他也比我好，如果我是80分、如果他本来就已经有50分好了，如果跟着我就有80分，所以两个加起来我只有30分了，所以他跟着我的话因为我只有一部分了，所以他50分加上30分他有80分，他比他原来50分好，比我原来只有30分好，所以他的老师需要有好几个，慢慢他越好耶，所以他超越我，从一加一等于二来讲，是必然。但是因为我的爱心，因为我的成全，因为我对神的忠心，甚至把神给我的都还给神，你会相信神不会让我落空，神会让这个我所交给他的孩子让他更好，而且我的需要神不会让我落空。所以单单从这位老人家，我希望我越老越这个样子，我希望各位在前面的这样不是白白的过日子，千万不要说我老人没有用，看你怎么用，看你怎么被神来用，看你用在谁的身上，你可以懂我讲一句话吗？你会发现整个的所谓一个爱主的家庭不只是出在哪一个人，一个爱主的家庭神真的会负他责任直到好多代。意思我还是非常佩服，像刚我提到戴绍正牧师，从戴德森开始，他每一代都有传道出来，这是很宝贵的事情。到时候岛外看看华人教会，碰到的孩子，我千万不要做传道人。 如果像坐船像我爸爸妈妈这样，哦，坐船像这个他父亲是长老执事，他说太教会太困难。那很多时候我相信不是神的这个恩典不够用，但是看见我们的这个生命啊没有被扩张被提升到那个程度。所以让我们再用这句话，我们的年纪越大经验越多的时候是要被提升要扩张。不是那边是越担心越害怕就抓着做那个，就克限制这个限制那个。倒过来，当你被提升的时候，你的身量你的这个所谓的宽度可以成为许多人的帮助。这时候讲了再讲了半天的时候，在这个最后我这样提议，我认为在大卫在后面的牧养当中，因为他在这个老人家的旁边有一段时间，虽然不见得长，我相信对他后面整个的治理国家很有帮助。就像我遇见这几位比我大20岁甚至比我年纪大的传道对我的帮助，给我在后面我的老牧师他帮助我牧养，每次我整个这个暗宴的时候我找不到他，或是说我们说牧师你是带头要开始，他从来是最后一个吃饭。他说哦，没关系，大家都下班那这么忙，让他们先吃，他们饿，然后就老人家先吃，甚至小孩子先吃，到最后甚至有时候大家都吃光油，有其他去没什么东西可以吃。牧养如果不肯给的话，你不真的很难牧养。那刚刚已经提了一些的啊，这个在圣灵这方面工作，再怎么的在真理上怎么追求，感谢主，这些的长辈们可以这样的说。当然除了这些我亲身遇见好多的在这个属灵的路上，这些的传道人包括东方西方，因着他们所经历所写下的传记对我的帮助很大。所以求主来恩待我们，不要看清旁边的年纪大的，他一定会成为你的帮助。不倒过来，当你年纪大千万不要倚老卖老，千万要知道你要成为年轻人的帮助。我相信在属灵这个家中会带出个非常美的见证。我在说今年如果是家庭事工是一个，主要我们在开会的时候，我们家庭事工不只是因为是一些训练一些课程，家庭事工一定要跟弟兄姊妹的家庭生活要连在一起，圣灵的工作是必须的，真理上的追求 是必须的，然后活出那个几代之间的彼此的成全彼此的尊荣也是必须的。我们起来祷告。我们再次为自己来祷告，不论你现在是年轻的还是算年长，我们都求神，神啊，谢谢在我旁边安排这么多属灵的长辈，不见得他们都完全，但在我需要的事情上他总是成为我的帮助，甚至及时的帮助，感谢你。我们这些年纪稍微长了，我们也对有个心愿在主面前，让我每次不论讲什么做什么都能够成为年轻人的提升，都成为年轻人的扩张。哦，好像我的属灵的那个产业不仅是我的这个生活上我的财产的房子屋子，就是我属灵那个产业也能够留给他们，好叫他们能够真的白白的能够得到属灵的祝福。我们看过同声来为自己祷告，为我们的需要来祷告。哦，主啊，在献上我的感谢和赞美，现在我上所成就的，主啊，求你恩待我帮助我，在年间谢谢你把这么多宝贵的哦这些长辈你的仆人使女放在四周，哦，成我的安慰，成我的鼓励，成我的提醒，成我的造就，哦，成我的突破，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哦，主啊，如今你也给我一个机会成为一些年轻的同工的帮助手，主啊，可以求你给我一个合一的心，给我一个合一的态度，哦，给我一个合一的心智，给我合一的动机，哦，让我在四周的年轻的同工，哦，包括年轻的弟兄姊妹，因着我缘故他们也能够得着救恩的福音的好处，带领我们向前，带领我们向前，恩待你的教会，在地上建一个属灵的家，哦，在我们每个人的家中建一个属灵的家，主啊，让我们能够产生整个的世代，不仅是被传承，整个世代也一个世代要比一个世代来得好，这是我们的祷告。哦，恩待我们，特别在今年当中，求你成就这样的工作。底下有感动的，在这方面可以简单的到我们做一些回应。